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以佛教徒居民为主的缅甸首次迎来罗马天主教皇的访问，教皇是否提及罗兴亚难民危机引人关注。北京多家愿向被当局驱赶的外来人口提供帮助的民间行动倡议遭遇当局阻挠。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布加勒斯特访问，并参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1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他上任以来的首次非洲之行，先后访问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希望重塑法非关系。巴基斯坦司法部长自动辞职，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有望结束。美国贸易代表署副贸易代表悬缺，可能导致今年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停开。日本执政党干事长访华，是否会晤习近平引人关注。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大型喷发可能已迫在眉睫，当地戒备级别提升至最高。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27日当地下午抵达仰光，开始天主教皇对这个大多数居民信仰佛教的国家展开首次访问。而自今年8月起，缅甸就陷入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被迫大批逃亡的人道危机。曾经就此问题向罗兴亚人表达同情与支持的方济各是否会再次就此表态，十分引人关注。缅甸5100万居民大多数信仰佛教，天主教信徒大约有7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略多于1%。这是天主教教皇首次来这里访问。两天来，众多天主教信徒纷纷赶往仰光。周一，仰光街头可以看到大量的防暴警察。但教皇此行正值缅甸当局因罗兴亚人大批逃亡的人道危机而陷入国际舆论谴责的敏感时刻。自今年8月底以来，大约有62万罗兴亚人为躲避政府军在西部若开邦的镇压行动而被迫逃亡，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府因此在国际舆论中陷入困境。联合国称这是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教皇方济各几个月以来也多次谴责缅甸政府对待罗兴亚人的政策。周日，方济各在启程之前在梵蒂冈面向3万信徒呼吁大家与他一道祈祷，希望他的此次访问能够成为这些民众的一线希望。但教皇的立场有可能在这个佛教徒占多数并且普遍反对穆斯林信仰居民的国家引发不满。方济各将与缅甸军方负责人以及政府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等人会谈。方济各将在缅甸访问6天。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教皇抵达仰光的当天，缅甸国营媒体报道因罗兴亚人难民危机而在国际舆论中陷入困境的昂山素季很快将前往北京访问，并出席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在缅甸之后，教皇方济各还将转往孟加拉国访问。孟加拉国也是一个只有少数居民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而大批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进入孟加拉国避难。有关罗马天主教皇对缅甸的访问详细情况，请您在新闻节目之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杨文解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阿贡火山周一喷发出的火山灰浓烟已高达3000多米，当地不断可以感受到震动，火山随时可能大型喷发。当局已经将戒备提升至最高级别，隔离区已经扩大到火山附近方圆10公里，区内居民已经被撤离。目前已经有大约4万人被撤离，但当局周一提出扩大人员疏散规模，将撤离人员数字提升至10万人。巴厘岛机场已经关闭，数百次航班因此取消，造成近6万游客滞留。阿贡火山自上周二起不断喷发浓烟，专家称火山大型喷发已迫在眉睫。持续数日的巴基斯坦激进伊斯兰团体静坐堵路示威活动，27日可望进入尾声。 示威活动发起方周一呼吁支持者停止静坐示威，认为司法部长已宣布辞职，抗议活动已经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不过预计静坐人员全部撤离尚需时间。周一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国家通讯社发布消息称，司法部长为结束国家目前面对的危机局面而自愿辞职，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其他官方消息证实辞职事实。但司法部长辞职是这次静坐抗议行动的主要诉求。抗议行动由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伊斯兰原教旨倾向的团体发起，起因是一项法律修正案中含有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宣誓时承认穆罕默德为最后一位先知的内容。该团体认为这是当局有意让一个不为官方承认的教派变相宣誓。北京大兴区11月18日特大火灾之后，当局发起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的行动，引发北京各界反弹。鉴于此时北京天气寒冷，一些民间公益机构发起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的倡议，但这些民间倡议又遭遇当局的禁令和阻挠。民间非营利组织同舟家园在其微博账号上贴出愿为北漂工友提供住所的消息，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但只一天之后，该组织又发布消息称，因为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同舟家园暂时不能为面临搬迁的北漂们提供寄存和住宿的地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一些网友上传的照片显示，同舟家园办公室招牌已经拆下，大门紧闭。中央社报道还指出，一些其他救助机构也遭受到警告，不可擅自展开救助行动。香港《明报》27日也报道，愿向被驱赶民众提供临时住所的另一个义工组织温暖北京的网上求助平台已经被封锁。本台27日尝试与同舟家园、温暖北京、天鹅救援队等公益团体联络，电话均无人接听。大兴区特大火灾已经使当地众多外来务工人口在寒冬失去栖身之所，如今又遭遇当局以排查安全隐患为名的大规模驱赶行动，引发舆论哗然。百余名中国知识界人士日前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机构，认为此举是一起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应当坚决制止和纠正。一些劳工界人士随后也跟进，发表公开信，强调北京有关部门的做法简单粗暴，而且违法违宪，严重违背十九大精神与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构想。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邀请，中国总理李克强周日抵达布达勒斯特，对匈牙利展开访问，并且参加由16个中东欧国家首脑参与的16+1峰会，引发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请听杨梅的进一步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介绍，李克强在布达佩斯将出席第六次中国与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并且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将会见匈牙利政府总理奥尔班、总统戴尔以及国会主席克维尔。李克强将与中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并且出席第七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就在匈牙利政府总理的排外以及种族主义言论在欧盟境内受到普遍谴责之际，奥尔班邀请即将于本月底在俄罗斯索契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前往俄罗斯之前访问匈牙利，引发关注。美国的政治评论刊物 Politico 杂志发自布达佩斯的文章评论说，中国的魅力以及分裂战术在东欧正成为现实。文章引述布达佩斯一些专家指出，尽管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试图接近中国，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并不那么欢迎。有许多中东欧国家在过去五年中都没有接受来自中国的任何新的重大投资。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发表题为《东欧国家转向中国》的文章，称布鲁塞尔越来越担忧北京同一些欧盟比较穷的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北京试图以此来影响欧盟的政策。文章称，在欧盟一些国家16+1合作招来普遍的评论，一些外交官们担心 北京会利用它来破坏欧盟的规则或者加剧东西欧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指出，不仅仅是在布鲁塞尔，在许多欧盟其他成员国的首都，16+1合作都遭到很多的质疑。日本的外交学者杂志日前也刊文指出，中国在东欧的魅力攻势将挑战欧盟内在的统一。文章称，2015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要求欧盟成员国一致对中国发声。
法国总统马克龙27日晚间启程，开始他上任以来的首次非洲之行，先后访问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希望能重塑法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推动企业合作和投资。他还将参加29日和30日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举行的欧非峰会。27日晚间，马克龙将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与该国总统卡波雷会谈。次日，他将在瓦加杜古大学就法国的非洲政策发表演讲，但法国总统尚未抵达，当地一些社团组织就已经发出了集会抗议的号召。法国总统府一名顾问向法广法语部记者表示，总统此行也是为了切身体验法国在非洲并非处处受到欢迎，非洲国家对法国的看法未必总是很友善，法国在那里的影响正在退化。马克龙将在29日在科特迪瓦首都的欧非峰会上出席，他希望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纳入欧洲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框架。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副贸易代表继续悬缺，台湾行政院官员透露，今年台湾与美国的贸易及投资架构会议有可能会停开。详情请听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层官员透露，由于美国贸易代表署副贸易代表长期悬缺，加上已经快到年底，务实考量下，今年台美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也就是 TIFA 应该会停开。 TIFA 会谈是台湾跟美国之间最重要的双边经贸高层咨询管道，今年的 TIFA 原定在台北举行，如果真的停开，将是2013年 TIFA 复谈之后首次取消。台湾行政院官员说，这只是台湾单方面的考量，并不是跟美国讨论之后的决定。他并强调，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没有变化，各工作小组的对口单位沟通依然顺畅。 TIFA 曾经在2008到2012年间因为美国牛肉进口问题而停开，直到2012年9月台湾公布进口美国牛肉的瘦肉精最大残留容许量之后，隔年才复谈。台湾跟美国自1994年签署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也就是 TIFA 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召开过10次会议。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永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台美最重要的关系就在 TIFA 议题，虽然行政院说是因为美国副贸易代表没有产生，但是他要问是不是因为美国猪肉扣关的议题兵临城下，才导致 TIFA 谈判破裂。台湾经济部次长王美花答复表示，确实因为美国副贸易代表悬缺未决，副贸易代表所负责的区域进度全都延宕，不是只有台湾受到影响。他并强调，这不是停办，只是今年应该来不及举办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公民党干事长井上义久近日可能前往中国访问，参与与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框架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届时他们是否会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引人关注。详细情况请您稍后在法广中文部网络上查看详情。日本面对朝鲜的西北部海岸连续发现10具尸体残骸以及一艘显然遭遇海难的船只。据当地一名警官向法新社透露，周末他们在一座面对朝鲜新泻市的小岛海滩上发现2具尸体，旁边是一艘好像来自朝鲜的木船残骸，尸体已经腐烂，因此尚无法确认身份，但多项特征显示他们可能是朝鲜的渔民。周一清晨，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北部秋田县附近又发现8具尸体，尸体均在一艘已经破损的木船内。海上自卫队周五时已经发现这艘船只在远处漂流，但由于当时风大浪急未能停靠。海上自卫队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认死者为朝鲜渔民的物件。据法新社报道，每年有数十只朝鲜渔船因海难漂泊至日本西北海岸。有专家表示，朝鲜当局鼓励渔民远海作业，希望在日本 本海域有更大收获。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教皇方济各今天周一下午抵达缅甸最大的经济城市仰光，开启梵蒂冈与缅甸建交之后对缅甸的首次访问。教皇计划在缅甸停留五天之后再前往罗兴亚人危机涉及的另一个国家孟加拉国。方济各在缅甸期间将会见缅甸政府以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缅甸总统吴廷爵、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以及被人权组织认为应该对罗兴亚人种族清洗罪担任主要责任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外界对教皇方济各的此次访问寄予极大的期望。那么教皇在罗兴亚人危机上究竟有多大的斡旋余地？我们首先简单的综述一下罗兴亚人危机的来龙去脉。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已经持续了多个月，住房被焚烧，遭到殴打，被强奸，甚至被枪杀的罗兴亚人自今年八月以来纷纷涌入缅甸的邻国孟加拉国。根据来自联合国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已经有超过60万的罗兴亚人涌入孟加拉国境内。至于他们遭到驱赶的原因，宗教、种族冲突以及修建输油管道等经济利益因素或者借而有之。总之，联合国以及美国政府都明确谴责缅甸军方对待罗兴亚人的处理方式属于种族清洗，呼吁缅甸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美国政府甚至威胁将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多次表示支持缅甸政府的行为。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缅甸结束之后，也随即访问了仰光，再度重申支持缅甸的立场。北京在为罗兴亚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继续为缅甸政府站边。缅甸似乎也正在成为中国与西方外交博弈的一大战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缅甸与孟加拉国经过几周的讨论之后，终于于上周四签署了针对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协议。根据协议，首批罗兴亚难民将大约60万人应该在两个月内返回缅甸。不过协议并未明确这些罗兴亚人返回的安全条件以及他们返回之后的具体身份，也就是说他们究竟是否可以成为缅甸正式的公民。不过缅甸军方首脑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罗兴亚人集体返回，所以上周两国签署的协议究竟是否能够获得落实，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缅甸与孟加拉国签署罗兴亚人返回协议的第二天，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到访北京，受到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会见。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双方在会谈中是否谈及罗兴亚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皇方济各对缅甸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我们知道方济各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的威望，方济各在同性恋、宗教对话以及难民接待问题上的立场显示他是一位包容宽大、立场开放的宗教领袖。不过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天主教仅占缅甸500万人口中的1%。方济各的到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缅甸民众在对待罗兴亚人立场上的转变，这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缅甸民众受到官方以及政府大规模的宣传，普遍将罗兴亚人视为敌人。应该说，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问或许能够引发更加强烈的共鸣。不过毫无疑问，同北京关系密切的缅甸政府绝不可能接受被北京视为魔鬼的达赖喇嘛的访问。不仅如此，中国官媒刚刚报道说，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姬将在近日内访问北京，出席将以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按照教皇访问的日程安排，方济各将于明天周二，也就是11月28日会见昂山素姬。昂山素姬在方济各访问缅甸期间出访北京，这或许并非偶然。 由此可见，教皇方济各的缅甸之行看来并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尤其是教皇已经被教会顾问提醒在访问中避免使用罗兴亚这一词，以免引发外交事件，导致缅甸政府和军方对境内占少数的基督教徒不利。缅甸之行可能是方济各上任之后最微妙的一次访问，因为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同声谴责缅甸军队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之时，教皇的言论的轻重就都将受到舆论的广泛置评，并且可能对罗兴亚人的遭遇产生重大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教皇方济各的缅甸之行，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月2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突出报道了中东局势，揭示了伊朗正在成为地区强国，其影响力不断扩展的消息。罗马教皇方济各到访缅甸之际，天主教十字架报报道的重点围绕罗兴亚人危机的消息展开。其他各报聚焦的主题分别为国内事务，解放报关注的是法国校园中贫困家庭子女的现状，另外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新的结缘措施以及反对针对妇女暴力问题的话题，则是回声报和人道报分别报道的重点内容。埃及北西纳省一座清真寺24日遭遇恐怖袭击的消息是今天多份日报报道的国际新闻焦点。此外，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介绍了北京进一步放宽对进口产品限制的情况。报道指出，北京政府决定降低对187种进口消费品的关税，其中包括某些类型的奶制品，这对雀巢和达能而言无疑是好消息。股市立即做出反响，达能、雀巢、宝洁及蒂亚吉欧等品牌的股价纷纷出现上扬。上周五，中国宣布将进一步降低一系列消费品进口关税，其中包括肉类食品、威士忌、奶制品和某些药品产品，也包括滑雪装备以及咖啡或开司米羊毛衫产品。此一决定将从今年12月1日起生效，187种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将从目前的 17.3% 降至 7.7%。 报道指出，中国商务部强调，中国消费者需求不断上涨，此次降低关税的产品多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上个月再次连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职务的习近平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改善中国人生活水平及更好的产品质量上。在欧洲国家及美国纷纷谴责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际，习近平承诺要大大放松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回声报指出，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三次降低关税措施，中国中产阶级对国际品牌的信赖令外国公司从中受益。中国食品丑闻时有爆出，2008年爆出的毒奶粉事件对国内乳制品行业的负面影响至今未能全部消除，毒奶粉事件曾引发多名婴儿死亡。对目前 20% 关税的部分婴幼儿奶粉实施零关税的决定令不少家长感到欣慰，这对在中国婴幼儿食品市场占据领头地位的雀巢公司以及达能集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根据全球权威消费市场调查与分析机构欧瑞国际披露的数字，雀巢公司目前在中国婴幼儿食品市场的份额为 17%， 达能集团则为 9.3%。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面对许多家长对中国国产奶粉的不信任以及假冒国外产品的涌现，出现了一些中介网络，他们到国外购买免税奶粉，然后到中国出售。报道引述一名独立乳业分析人士宋亮的观点指出，北京似乎打算通过降低关税的做法来阻止此种贸易方式。过去，北京曾对奢侈品业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宝洁公司将在取消进口尿布关税以及降低某些卫生用品关税的相关措施中受益。 回声报最后指出，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利佛在回答彭博新闻的提问时表示，北京本次降低关税主要要达到三个目的，刺激中国消费，改革中国经济，继续开放政策，同时向全球，特别是美国释放信号，即北京致力于推进全球贸易。欧洲国家和美国不断谴责北京，认为中国政府在鼓励进口和贸易再平衡问题上不够积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如果问今年的美国圣诞购物季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今年比往年有更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抢购商品。在纽约第五大道、洛杉矶罗迪欧大道、旧金山联合广场的名牌商店，在各地专营名牌商品工厂直销的商场，都见到中国人在疯狂扫货。他们专程赶在黑色星期五来到美国，这使得美国人的圣诞购物季差点成了中国人的圣诞购物季。在感恩节前夕，一群身穿 T 恤、T 恤上写着抗议标语的美国人，在洛杉矶一间名牌商品直销商场大门外抗议中国人来美国抢购折扣商品。标语上写着，黑色星期五是我们的，双十一才是你们的，我们的圣诞礼物都被你们买光了，这是抢劫。这样的抗议示威过去从未发生过，表达了一些美国人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抢购商品的不满。11月23日感恩节过后的第一天，美国人称作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美国各大百货商店商品大幅折扣，美国民众在这一天享受商品折扣带来的优惠。从黑色星期五开始到12月25日圣诞节，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购物季，商品在这一个月里打折销售。由于大量中国人涌入，如今美国人已经不能单独享受自己国家的圣诞购物季优惠了。中国人来美购物本来应该是受美国人欢迎的事，但美国人为什么抗议呢？除了不满中国人抢走本来是美国人独享的购物优惠外，还有中国人在美国购物表现出的有钱变任性甚至嚣张，令美国人反感。记者在黑色星期五到旧金山郊区一间名牌商品直销商场看个究竟，只见偌大商场的购物人群竟然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随处可见中国购物者在商场内高声喧哗，用中国话对不懂讲中国话的店员颐指气使。他们把挑选过的商品不放回原处而随意丢弃，一个人霸占商店外的长凳，脱掉鞋子把脚放在凳子上。这次虽然没有看见家长让小孩随地小便，却见一些人把吃过的零食、包装纸和果皮扔在地上。在商场的快餐区，他们不像其他用餐者一样把吃剩的食物和一次性餐具倒进垃圾桶，而是扔在桌子上就走人，使得后来的用餐者没有了用餐的地方。有钱使得中国人任性和嚣张，有钱却没有提高中国人哪怕一点点品格素质和道德修养。早些时候，美国的中文媒体报道一位中国人在进入美国时不愿回答海关问话，说老子是来你美国大把花钱的，再啰嗦老子就不来了。结果海关官员当即在他的护照上盖了不准入境的印章，这位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是有钱变任性的下场。早前还曾有一支庞大的7000人中国旅游购物团到达洛杉矶，平均每人消费10000美元。他们早晨起来聚在一起唱中国国歌，升五星红旗，然后集体过马路，造成交通瘫痪，使得欢迎他们的当地人感到惊讶又感到恐惧。其实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不是中国人， 而是美国、加拿大与英法、德意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人也到世界各地旅游购物，但从不像中国人这样任性和嚣张。能到国外旅游购物的中国人非富即贵，他们的后面有数以亿计的低端人口，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保不住。出国旅游的非富即贵们带着大把的钱，也带着大把的精神垃圾。今年的美国圣诞购物季便是被这些任性的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垃圾污染的最严重的一个购物季。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0，北京时间1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首次迎来罗马天主教皇的访问，教皇是否会提及罗兴亚难民危机引人关注。北京多家愿向被当局驱赶的外来人口提供帮助的民间行动倡议遭遇当局阻挠。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布加勒斯特访问，并参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1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非洲，先后访问布吉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希望重塑法非关系。巴基斯坦司法部长据称自动辞职，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活动有望结束。美国贸易代表署副贸易代表悬缺，可能导致今年台湾与美国之间贸易及投资构架协议会议停开。日本执政党干事长访华，是否会晤习近平引人关注。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大型爆发可能迫在眉睫，当地戒备级别已经提升至最高级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首次展开对包括布基纳法索等三国在内的非洲国家首次正式访问，旨在加强与非洲合作。虽然法国等欧洲国家是传统上的非洲投资国，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在非洲的投资力度，欧洲与非洲经济贸易明显下降，但是欧洲在非洲仍然维持相当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展开对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三个非洲国家的首次总统访问，旨在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反恐、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特别是法国帮助非洲国家反恐派遣军队，也引起了一些非洲年轻人的担忧。法新社指出，传统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是非洲大陆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但是随着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加强在非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导致欧洲投资相对下降。但是欧洲继续是非洲人向往的国家，欧洲在非洲大陆继续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欧洲对非洲经济投资下降，科特迪瓦阿比让大学教授皮埃和大格布并不担心。他认为欧洲是非洲最早的贸易投资者，现在欧洲给其他新兴国家投资机会也是经贸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欧盟布鲁塞尔的一位外交官表示，总体上欧盟继续是非洲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者和捐助国。欧盟与非洲国家贸易2015年达到2860亿欧元，对非洲贸易顺差为220亿欧元，而且欧洲向非洲捐助了210亿欧元，高于美国和中国的捐助数额。近几年欧洲与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欧洲在非洲受到这些国家的挑战。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高达1492亿欧元，其中920亿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金额。而且中国连续八年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远远高于欧洲和美国。 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向法新社表示，中国采取非常极端的竞争手段吸引非洲国家，比如推出低息贷款来换取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而且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向非洲贷款672亿美元，远远高于世界银行向非洲贷款的125亿美元的数目。中国寻求支持南半球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国认为只有南半球贫穷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才有利于世界的平衡。中国认为世界上主要的三个经济发展区域中的欧洲和北美两个经济区域已经在衰落，亚洲、非洲和拉美自然成为中国大量的投资中心，因此中国企业巨额投资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另外，非洲国家的丰富矿藏也吸引着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徐铁兵表示，中国以前关注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现在中国更加注重经贸上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加强在非洲投资也引人注目，但是其他金砖国家也在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家。巴西学者则认为，非洲应当摆脱只是原材料出口国家，其他国家应当帮助非洲发展教育等，帮助非洲国家成长，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加大对非洲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欧洲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十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推出了一系列重塑欧洲的建议和主张。马克龙总统表示，欧盟应当与非洲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对非洲的教育、卫生、发展和能源转型项目进行大量投资。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谈谈中国加大投资非洲，欧盟贸易影响力逐渐下降。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出席了由东盟主办的系列峰会，试图显示出他与东盟改善关系的愿望。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等美国高官相继访问过东南亚，但特朗普对东南亚似乎缺乏兴趣。在白宫10月公布的行程中，特朗普原定于11月14号应该返回美国，而当天有各国领导人参加的东盟峰会的主要日程，特朗普可能都不参加，就要离开菲律宾，这在美国国内遭到批评。此后，白宫于11月3日宣布，特朗普将延长亚洲之行，出席东亚峰会14号的全部议程。东盟从成立之初便一直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东盟在表面上虽然没有选边站，但实际上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盟友。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中国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世界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华盛顿想从欧洲和中东脱身，转入亚太地区，这便是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东盟国家自然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新的危机和冲突又使本来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美国更难对亚太做出更多的投入。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欧洲国家要求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二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出现，以及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依然堪忧，使美国政府原以为可以用来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人力和物力无法到位。尽管如此，奥巴马以及美国传统精英阶层还是一点一点努力推进其亚太战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了与其亚太盟国的合作，特别是实现了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则推出了没有中国参加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T TPP。 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格局便几乎被彻底颠覆。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只注重经济与贸易，而且重在双边谈判与较量，试图让美国获得更多的好处，减少美国的外贸赤字，增加就业机会。但经贸与政治和军事战略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为例，在经过漫长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部长级会议上签字。12个签约国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协议旨在深化这些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尽可能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刺激增长。成员国还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监管法规等方面加强沟通。人们普遍认为该协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俄制中国的一招，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大战绩。美国官员对此也并不讳言，对于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政策与监管法规方面的沟通，按照分析家们的说法，就是要在经贸领域设立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特朗普一上台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他还要求有关国家在国防与军事方面有更多的承担，以便减少美国的负担。特朗普的政策使一些本与华盛顿步调一致的国家感到失望，并转而向北京靠拢。以新加坡为例，在2016年海牙仲裁庭有关南海的仲裁案出炉之后，新加坡与美国保持一致，要求各方遵守仲裁判决，停止在南海改变现状的单边行为。新加坡还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的先进侦察机也进驻新加坡。如今新加坡出现了180度的政策大转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不久访问了北京，重新与中国修好。在2017年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新加坡国防部长还直言批评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并表扬中国成为亚太地区贸易的领头羊。今年10月24日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刚刚结束之际，即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表示，为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与中国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随后中国于10月31日抢先主办了一次由东盟几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海上搜救演习，以展示北京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姿态。据报道，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主办、东盟国家搜救机构协办的此次演练，参演的船只达20艘，飞机3架，参演的人员大约有1000人。在现场，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等国派出搜救任务协调员、评估专家和联络官，参加演练指挥和评估等活动。此次中国开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上演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东盟国家目前的政策策略改变。面对日益庞大崛起的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军事力量，实力远逊于中国的东盟国家无法与之对抗，而只能是采取合作的姿态。对此，有人提出质疑，美国是否正在把东盟拱手让给中国？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的前主编船桥洋一在日本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把东盟输给中国了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东盟国家曾经的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防务靠美国的双层框架外交结构正在失衡。文章指出，不久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套用丘吉尔的名言对听众表示，请耐心等一等，我们用尽所有可能的选项后，美国人会做对事情的。然而，与会的东南亚人对马蒂斯的反应相当冷淡。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决定退出 TPP， 在贸易谈判中表现出对双边协定的强烈倾向，这让真是多边主义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感到担心。但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变得日益不可靠，这些因素让同中国深化合作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的选择。迄今为止，大多数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与合作方面靠中国，而安全事务依赖美国。有学者甚至称这种结构为双层框架。 但是随着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性质变得越来越零和，两国对东盟国家的这种双重聚焦越来越怀疑。对此，中国开始采取日益强硬的立场，表明其不再容忍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外交。而马来西亚近日一系列的展现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成果，无疑印证了这种态势。一位新加坡外交官解释了马来西亚中国关系背后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中国现在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才是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因而，中国作为贸易伙伴远超美国，而且这种差距逐年扩大。其次，华人占到马来西亚人口的 22%， 其华人身份意识日益上升。现实是，如果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就很有可能会谋求加强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将对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东盟成员国难以对域外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持不站边的原则。实际上，东盟方式恰恰是由成员国保持一种微妙中立所定义的。东盟的这种模糊、松散和随意，也是一种精明的生存策略。但是，这种策略的空间在逐渐变窄，其根源在于害怕美国撤离该地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全都多米诺骨般效益地投向中国。东盟现在可能确实失去了。就像大约70年前内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失去中国那样，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美国好像几乎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新情况。面对这种局面，有美国智库表示，加强区域机构对维持亚洲和平至关重要。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在其发表的报告中呼吁加强东盟和东亚峰会等现有的区域组织，以帮助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避免危机的发生。报告说，历史恩怨与领土争端造成的区域国家间的信任赤字，地区主要大国间日益增加的战略竞争，是亚太安全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报告还指出，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先进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地区邻国间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加大军备投入，以防备他们所认为的他国具有的优势。报告认为，如果要降低这类的风险，区域安全机构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报告以东亚峰会为例，认为东亚峰会不应当仅仅是领导人交流的一个非正式的论坛，而应当被赋予更多的行动机制，使其在管理和解决地区争议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斯今年离开我们已经40周年了。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卡拉斯讲述玛利亚展览，用大量的这位歌剧艺术家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录像等，从9月16日到12月14日展示这位歌剧女王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示美貌具有才华的卡拉斯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在私人生活上经历的爱情失望，以及最终一人在巴黎去世的经历。大家知道，玛利亚·卡拉斯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美籍希腊裔女歌唱家。卡拉斯一生扮演过43个角色，共上演了500多场歌剧。上个世纪50年代是他演唱生涯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他在世界上的著名歌剧院都演出过，获得了无数世界声誉。但是他晚年孤独一人在巴黎，深居简出。在他一直心爱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去世后一年，由于感伤心碎，年仅54岁的卡拉斯也离开了人间。 今年在玛利亚·卡拉斯离开人间40周年之际，巴黎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展览纪念这位艺术家，作为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的首次展览。卡拉斯讲述玛利亚的展览策划人 Tom Wolf 介绍，自己在纽约结束学习后，本想用几天的时间搜集素材介绍歌坛巨星玛利亚·卡拉斯，但是他遇到了卡拉斯生前结识的许多重要人物，收集到了大量卡拉斯生前用过的物品和录像等，结果 Tom Wolf 用了4年的时间精心准备了此次展览。在整个的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遥控器点播展览中介绍卡拉斯的不同片段，比如他在1947年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演出歌剧《拉吉孔达》，让他一举成名，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华彩乐段。另外，观看展览中收集到的不同文物，让大家了解到卡拉斯的一生从小开始就充满了传奇性。1934年，卡拉斯的父母离异后，卡拉斯由母亲抚养长大。自幼他母亲专断，对两个女儿要求特别严格，让卡拉斯自小便在家庭的压力下成长。年幼的卡拉斯由于肥胖而感到自卑，他的母亲更偏爱身材好、学习舞蹈的漂亮的姐姐，而忽略了卡拉斯。缺乏母爱，让成人后的卡拉斯内心寂寞孤独。为了获得母亲的承认，卡拉斯认真学习，毕业后开始在1941年雅典歌剧院正式登台演唱。卡拉斯在舞台上非常耀眼，他歌唱时声音热情，震慑人心，他的震撼力与戏剧性十足，让他很快获得了成功。在此次展览中，大家可以看到与卡拉斯生前搭档过的一位男高音表示，卡拉斯一生似乎都是为了歌剧艺术而生活，但是最后却又因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歌剧艺术。卡拉斯结识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堕入情网，卡拉斯憧憬与奥纳西斯这段感情，付出了他的全部，但是奥纳西斯在1968年决定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贾克林后，令卡拉斯悲痛欲绝，他的演唱事业也几乎全部结束。1974年在日本的演唱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表演，随后卡拉斯在巴黎一人深居简出。在1976年奥纳西斯去世后，给他了更大的打击，很快卡拉斯在1977年9月16日去世。各位听众，今天的文艺欣赏节目跟大家介绍在巴黎塞纳音乐城回顾杰出歌星玛利亚·卡拉斯的展览。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最新消息。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公民党干事长井上义久今日可能前往中国访问，参加与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框架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届时他们是否会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引人关注。详情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执政党干事长访华或见习近平，日本执政党相关人士11月26日透露，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公民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决定为参加与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框架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于12月访华。此次执政党干事长访华将与中方共同讨论习近平所说的日中关系新的起点的基本态势及具体内容，此外还正在协调会晤习近平等重要人士，希望借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为实现两国首脑互访创造环境。据分析，机制会议上还将就合作推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交换意见。负责接待日本执政党干事长的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宋涛本月中旬曾作为习近平特使在朝鲜平壤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亲信举行会谈，因此自公两党干事长还希望在会议中听取宋涛介绍访朝情况及朝鲜方面动向。访华时期可能会在12月9日到12月中旬的日本国会闭幕期间，或是在有关2018年度预算案的执政党内手续结束以后的23日以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外，拉美国家洪都拉斯周日举行总统选举，根据最新的部分检票结果，左翼反对派政党革新和团结党联合推举的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亚目前以 45.17% 的得票率领先卸任总统胡安·埃尔南德斯。洪都拉斯最高选举委员会根据 57% 的已经完成的检票结果公布了此项消息，但埃尔南德斯通过电台向其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最高选举委员会的这些数据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主要大城市的检票结果不在其中。纳斯拉亚的支持者则聚集在最高选举委员会门前欢呼胜利。投票活动于周日26日举行，但随后围绕选举结果的消息不断反复。卸任总统埃尔南德斯一度认为自己已经胜出，可以连任，而他的主要挑战者纳斯拉亚立即反驳，称自己取胜。卸任总统埃尔南德斯于2013年在争议声中当选。洪都拉斯宪法原本禁止总统竞选连任，但宪法委员会仍然决定允许他再度参选，从而引发反对党的抗议。
最新消息补充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以佛教徒居民为主的缅甸首次迎来罗马天主教皇的访问，教皇是否提及罗兴亚难民危机引人关注。北京多家院向被当局驱赶的外来人口提供帮助的民间行动倡议遭遇当局阻挠。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布加勒斯特访问，并参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1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他上任以来的首次非洲多国访问行程，先后访问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加纳，希望重塑法国非关系。巴基斯坦司法部长据称自动辞职，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有望结束。美国贸易代表署副贸易代表悬缺可能导致今年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停开。日本执政党干事长访华是否会晤习近平引人关注。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大型喷发可能迫在眉睫，当地戒备已提升至最高级别。
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 DJ Petit Biscuit 编播的音乐 Gravitation。 本次节目将在音乐之后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